礼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在我们现场要为我们介绍一本很大的书，这本书我都还没看完呢。照片，所有的照片我都看完了、对，可是实在很难看完它。不过你好像看的还是原文是吧？
我因为其实这本书英文版在好像9月的时候就出版了，所以我是蛮早以前开始看英文版，然后陆陆续续的给他将近1000页给他看完了。
是
啊、所以要趁记得的时候赶快来这个节目来介绍这本书。我觉得它的确是一本蛮好看的书。
这本书是因为这个传的传主、而我们、会引起你的兴趣，还是它的确是一本如书评家所说的是一本很好的传记，还是它的确反映了现在或者是过去资本主义以及金融游戏的许多问题而值得我们去读呢？
我要先说哈，的确如果只是因为这个传主的唯一授权传记而已的话呢，可能当初不会引起我的兴趣读。可是后来因为它的英文版在美国出版的时候我看到的书评说它实在是写得太好了，所以我那时候就赶快拿出了1000块赶快去书店买，1000多块去书店买的原文版。这本书就是巴菲特的唯一授权传记雪球啊。我看完的时候呢，我还是觉得我还是要说它非常值得看啊，因为1000页我知道将近中译本好像是900页，
它分为上下两册，
而且呢我知道很多人看到这个900页可能就不想看了。可是呢因为刚好我在看这本书的过程之中呢，台湾的每天的电视每一天都有一种新闻叫做去拜哪个财神啊，去拜哪个求财庙啊，这时候就让我想到啊，你要去这个求财庙，你要去拜财神，你可能要花好几百块这样子。那所谓神其实用中文的解释讲清楚就是精神啊，而且呢这个传主巴菲特的确是有史以来真的最会做资本配置的，真的最会用钱赚钱的一个真正的财神。如果要得到他的精神的话，你不要说看他的书，你如果真的没办法看的话，你把它放在你的床边，每天睡觉前或者是起来先摸一摸，摸摸这本书，其实我都觉得
真的吗？
就这个都我好像说你要去、
你这个有一点神道社交了，摸一摸这本书就会怎么样。
我知道很多人去这个买乐透彩的时候都要先在那个乐透那个店里面先摸摸那个求财神或摸摸那个求财猫，我觉得摸摸这本书也是一种拜财神的方式啊。所以我说奇怪，为什么这本书在这个时候出版，在大家最想要求财庙或者说想要拜财神的时候出版，为什么没有引起那么大的回响、不过呢我这本书因为很丰富我今天只要分到3节来讲主要2节如果至少先讲他的成长还有讲他的婚姻我特别为什么要讲他的婚姻呢？因为我要先说当初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先想说就算我完全没有办法让他这个读到什么赚钱的精神就财神这样赚钱的精神至少我可以知道他的婚姻的状况怎么样。为什么呢？因为巴菲特大家除了知道他是世界首富的以外呢，是一个很会赚钱的人以外，大家都还知道他有一个很奇特的婚姻状态我们知道呢，他在他太太过世的2年之后呢，他娶了这个跟他生活在一起几十年的一个这个女性。这个女性当年是一个餐厅服务生，
是
世界首富娶了一个餐厅服务生。比较奇特的是说呢，当年这个餐厅服务生之所以会来照顾巴菲特的起居，是巴菲特的原配夫人安排的而且呢，他们三个人也一起常常在公共场合出现，等于说巴菲特那时候有一个非常公开的三人行的婚姻所以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说至少来看看这个三人行的婚姻到底怎么回事也好我看完之后呢，我先这里先卖一个关子，我看完之后我发现这个婚姻不是三人行而已可以说是5人行6人行7人行不过呢它绝对不像我们所熟知的就台湾很多财主这种一夫多妻娶2房3房4房，不是这种婚姻不是这种婚姻。我先卖个关子，不过我先讲一下先来讲说他的成长开始你如果说有机会真的可以买了一本书每天来摸摸他然后呢我会建议你至少要读了前面的150页150页我会说呢作为一个讲成长的书真的是一个很好看，因为我会觉得它就是一个现代版的汤姆历险记这样子然后呢我说呢，可是呢在看这个前面的150页的时候，讲说巴菲特怎么变成今天的巴菲特，在讲他的前面的20年的岁月的时候呢，我难免会想到一个这几年来引起我最多思考的一本讲亲子教养的书这本书很多人读过也很多人没听过，不过我相信如果你有读过的话，你看到他的 idea 都会很震撼。那本书叫做教养的迷思 啊，教养迷思，我先大致下讲他讲一下他的道理。很多爸爸妈妈都现在都非常忧虑亲子教养的问题，想要说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教小孩啊，小孩才能长出成一个这个心目优秀的人也好啦，有用的人也好啊。可是教养迷思告诉你，父母能够给小孩最重要的礼物，甚至唯一的礼物，就是小孩所继承的那一组基因而已。
嗯哼，
基本上小孩不太可能从父母学到任何事，
是
因为人类的大脑以演几千年几这个几万年来的演化，人类的大脑是要从
同才
从家庭以外的这个环境来学习的。可是呢，基本上人长大是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45%是天性，就是基因决定的啊。我看这本书，巴菲特这本书的这个前面的200页，就100多页的时候，我呢，因为当然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真正的100%的相信教养的教养的迷思那本书的这个立论，因为父母不能教小孩子任何东西，这个听起来实在是太不可思议的。可是
难以接受，尤其是身为父母的人。
对，就是说小孩子不像你，或者说呢小孩子将来变成不良少年都不是父母的错，这样子啊。我可是呢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看这个巴菲特的这个前面100多页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又是另一个印证了教养的基因讲的没有错的书，这样子。如果是巴菲特这个案例的话，我们也觉得你如果是看巴菲特的爸爸，看巴菲特的妈妈，看看他们那个家庭，你绝对想都想不到将来会出一个世界首富的小孩出来。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巴菲特就是后来，而且呢巴菲特的天性是很明显的。这个作者呢一开始呢，他从2003年开始呢，巴菲特授权他写这本传记，当然作者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好，告诉我，请问你这一切这么热爱赚钱的这个你这个这么爱赚钱的这个心是怎么来的。我看完，如果看完这本书的话，我会说真的是那组基因决定的。我先讲说为什么是基因决定的，不是爸爸妈妈的教养决定的。通常呢，你看这本书你会确定一点啊，爱赚钱跟爱钱是两回事。一个人呢，因为巴菲特在差不多这个已经老了之后，人家问他说，你觉得一生让你成功的最重要的是什么？那个场合比尔盖茨也在，就有两个人的答案一模一样，两个人讲的答案都是 focus 专注，这样子哈。巴菲特的专注呢几乎是从小，是不要说，不是说像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哦。你看巴菲特，你看巴菲特什么时候立志赚钱的话，你会觉得连孔子15岁才志于学都太晚了。
太晚了。
巴菲特的立志呢，他这本书里面有明确的讲，他是10岁就立志要赚大钱。可是事实上呢，他对于赚钱的这个执迷呢，可能在10岁以前就开始了。我先说呢，这个赚钱的这个执迷哪里来的啊？巴菲特的爸爸是一个政治狂，巴菲特的妈妈就是一个神经质的、脾气很坏的啊，而且很喜欢怨天尤人的，而且呢常常会羞辱小孩的妈妈。可是呢，巴菲特的妈妈遗传给他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巴菲特的妈妈当年在学校里面数学成绩是很好的，
是
啊，所以巴菲特呢从小就是一个数字狂。我先讲几个他的数字狂，因为我们来想想看，一个人热爱赚钱的话，必须是看到数字会兴奋，因为钱到头来，你如果超过你可以花的那个程度的话，钱就是账面上的一个数字而已。一个人如果对账面上的数字，对数字本身没有什么感情的话，一个人很难变成赚钱狂。
是，
那巴菲特对数字的执迷的热情从小什么时候开始嘞？我要说哈，他在6、7岁的时候跟着大家一起去教堂唱圣歌，就唱圣歌嘛。他在唱圣歌的时候呢，他就会看琴谱上的那个圣歌的作曲者哪一年出生的，哪一年死的，然后扣一扣发现他们几岁，这样子那算他们的每个人活了几岁。然后他在这时候他才6、7岁而已，他得出一个结论啊，一个人信不信教跟活得长还不还是活得短是没关系的。然后呢，他对数字的这个的，因为我们知道巴菲特是1930年出生，所以他等于是说在人生的这个前面十几年是这个20世纪经济最萧条的时候，所以他小时候没有任何玩具啊。所以呢，他小时候的一个最大的娱乐呢，是自己坐在自己家的门前，在那里看来来往往的车子，在观察他们的车牌号码。 看车牌号码，他为什么看得那么有趣？觉得他是最有趣的节目嘞？他跟他的同伴说：“哎呀，我们来记住这些每一辆车的车牌号码，谁的车是几号，谁的车是几号？将来哪一天附近如果发生了银行抢案，有人
马上就知道可以通风报信，
我们就可以跟警察讲是哪一个车牌号码的啊，是哪个车牌号码是谁的了啊？而且呢，可是呢，他看车牌号码，他自动的哦，他不用在学校学几率，因为几率要很晚才学嘛。他在看的是说，哎，哪一个数字，哪一个字母出现的频率。”或者说他看报纸，他看圣经，他很小哦，还不到十岁的哦，他也是在那里算 ABCDE 这几个字母在报纸跟圣经出现的频率，所以说他天生就有一个这个数字狂，这个数字
的热情，
然后呢他有一个理智的一个观察的一个能力，例如说他呢，我还说他除了是数字狂之外，他也从小有一个兴趣，他还是一个收集狂，他会收集硬币，收集邮票，甚至收集瓶盖，然后在收集瓶盖的时候呢，干嘛呢？他就数数看哪一种饮料的瓶盖出现几次，哪一种饮料的瓶盖出现几次，所以他小时候光看瓶盖这个东西，他就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市场占有率。我们要知道他后来这个波克夏公司，现在波克夏公司旗下持股最多的一个公司就可口可乐，所以这个跟他小时候收集瓶盖，而且从数瓶盖来数这个市场占有率是有关系的啊。他九岁就得盲肠炎了，别人小孩得盲肠炎会怎么样就顶多就是哀叫啊，在我或者说在躺在床上玩电玩而已。他九岁盲肠开刀，在床上休息的几个躺了一阵子呢，人家呢送给他一本这个世界各国大观这样子的书，结果呢他觉得那本书棒死的，为什么？因为他可以在那里记下世界各个重要城市的人口数字所以我说这个天性就是对数字看到数字就喜欢，看到数字就想背下来，这个当然跟他后来做资产配置这个有很大的帮助，这个是天生的这个是教不来的。
是
我们如果看到我其实呢，你家如果有小孩的话，你看到说巴菲特在十岁以前就做这样的话，你会觉得说你的小孩完蛋了。可是呢，我一边看的时候想说天哪，我就回想说我八岁在九岁在干嘛的时候呢，我想说我今天也没有多差所以呢真千万不要拿你身边的小孩跟巴菲特比
不，本来也是如此就是他你这个世界上有几个巴菲特对吧还有一个说不定反而提醒了我们应该从别的面向上去看自己身边的孩子，
没错，
他在哪一些我们现在觉得不太有意义或者是不太有功能的活动说不定展现的某一些特色是在40年、50年、60年以后能够让他大展宏图的，对不对？
没有错不过呢，我还是说呢，作为爸爸妈妈如果真的你想要从这个巴菲特这个后来变成一个这么成功的人这个小孩身上学到什么启示的话，我倒是觉得倒是可以学到一点巴菲特的爸爸跟他巴菲特的妈妈，我们看在他身上看到很少他没有教会巴菲特的东西，可是我认为有一点，巴菲特长大之后有一个很重要一点是他爸爸妈妈那个家庭传给他的巴菲特呢的这个长大之后呢，他因为太需要看华尔街日报，他也非常享受看华尔街日报，
是
他从二十几岁开始就要求明天早上的报纸他在今天半夜就要看见然后呢他到现在呢如果去哪里旅行的话呢，他呢马上一回来马上就拼命的要看华尔街日报这个对时事的兴趣是他爸爸妈妈传给他的。
那他自己也在报社工作过了是吧？
没有，
二十岁左右。
他是因为第一，当然他小时候在赚了的人生第一前面几千块美金的时候是靠送报纸。可是他爸爸妈妈呢？第一，他外祖父是一个地方小报、乡镇的小报的一个报老板而且呢，他妈妈跟他爸爸认识是在一个这个学校的这报纸上的那个报刊上报社学校的报社里面认识的。然后呢，因为他爸爸是一个政治狂所以呢，他们家从小就有一个。常常关心时事，而且餐桌上讨论时事的文化我会觉得说的确一个人将来长大会赚钱的话，从小培养对时事的关心是有帮助的，所以我如果是爸爸妈妈的话我可能赶快家里会去订一份报纸这样子
所以你并不是在讲说他怎么样去算钱是不是而是说注意身边的资讯
好，那再来，我当然我还要说呢，还有一个就是特色，会赚钱人的特色是从小竞争心就很强巴菲特在从小呢也不放过任何有可以竞争的机会，跟自己的姐姐竞争的机会，而且呢是光那个任何比赛他都有热爱去参加。那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呢，一个人呢热爱赚钱呢， 个人的主导心要很强。
嗯，
好，那我要说呢，这个巴菲特呢，他有说呢，他这辈子呢，小时候的给他的回忆里面有一个最痛苦的回忆，是在一个乐团里面呢，因为他吹一个乐器，我说吹小喇叭好了 啊。他的被分配的角色呢，是说，哎，别人吹出一个旋律的时候，你就重复一下那个旋律，意思就是你就吹另外一个旋律的回声这样子。
嗯、
所以呢，他在那个六岁的时候啊，哇，为了要上台表演，那一次呢，他就练习了好久哦、就是要吹那个别人的回声，结果没想到真正上台了。别人那个主旋律竟然吹错了、
嗯、
啊，所以他就当场愣在那里啊，就想说天哪，我是要跟着人家吹错，还是要吹出那个正确的嘞？他这个变成他一辈子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刻。他为什么刻骨在心呢？他说永远不要做别人的回声。
嗯，
哎，你是做那个主导的。你想要吹错，高兴怎么吹都可以。
是，
你如果做人家回声的话，别人吹错了，你要怎么吹，你就会变得很痛苦，你会愣在那里啊、然后事实上呢，他我觉得还对他将来长大之后做自己的主人，而且跟别人的想法不同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因为我们知道他像很多美国小孩子一样，从小就要打工哦。他是第一个工作是六岁开始卖口香糖哈、他在他八岁九岁的时候是在棒球场里面啊、这个卖饮料。那因为他爸爸呢是一个非常是一个政治狂，所以他们家常常在谈政治，而且他爸爸支持的人都是他爸爸超讨厌小罗斯福的，所以他们家支持人都是跟小罗斯福打对敌的那个候选人。然后呢，巴菲特呢家里这样子，所以他都带着这个罗斯福的政敌人去那里去棒球场上卖东西，这个他的老板就很生气的，你这个会得罪挺罗斯福的人这样子，所以呢不只要他把那个别针拿下来，还要他把他口袋掀出来，把他口袋里面的各种东西全部都没收了。我就认为这是巴菲特从小就发现说，天哪，做人家的员工真痛苦。
你刚刚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竞争心，以及做自己的主人。我们稍后片刻，终于我找了个空隙，我们可以进新闻了。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这教育时间，今天我们介绍的是一本刚上市的新书 Snowball 巴菲特的传记，唯一授权的一部传记。
好，那个我先来做给他的这个成长，或者说对我作为父母亲子教育的话，可以知道一些这本书里可能的一个启示，我先做一个结论。巴菲特呢天生就是要做一个赚钱心啊，因为从小就有收集狂，从小就是一个数字狂，所以呢我们也不要觉得奇怪，他十岁呢就会立志赚大钱，而且他小时候影响他最大的一本书，别的小孩在看哈利波特的时候，他看的那本书叫做如何用1000种方式赚到1000块。
等一下，他小时候有哈利波特吗？
没有，我只是说别的小孩在念什么时候，他读到他八岁读那本书，而且对他后来的启发很大，就是
如何
1000种就赚到1000块的1000种方式。然后呢，他在八岁的时候给爸爸妈妈啊，不就是给圣诞老公公了，要求的圣诞礼物是债券宝典。八岁就要这种礼物，然后十岁的时候呢，给爸爸要的生日礼物是带我去参观这个纽约股市啊、所以我说呢，有时候呢，这种小孩，我只能说这就是天纵英才这样子。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倒是有一个启示。我们知道《傲慢与偏见》里面呢，达西虽然看到伊丽莎白的很喜欢他了，可是后来达西跟伊丽莎白讲，我虽然很喜欢你，可是我那时候没有办法追求你，因为我想到你爸爸是那样子，你妈妈是那样子，你那些姐姐，你那些妹妹看起来那么讨厌那样子，所以呢，我想说我还是绝对不要表示对你表示有任何好意。我发现达西那个当年的那个第一个那个道理是有第一个那个是有道理的，因为什么？你娶了一个太太。你也很棒，你太太也很棒，不要以为你的小孩会长得像你，因为你不知道，也许达西跟伊丽莎白将来的小孩是有一点可能会像伊丽莎白的妈妈那么讨厌、或者说呢像伊丽莎白的妹妹，这都有可能的，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巴菲特这个基因看起来是有一点是从这个祖父那里传来，因为他祖父是一个生意人，然后他的数学的能力是从妈妈那里传来的，可其他方面就不太像他爸爸妈妈的、那再来呢，我要提这本书呢，我说非常值得谈的就是巴菲特的婚姻，因为我这个是当初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呢，动机也是出于这里啊，想要看里面的八卦、而且我看完这本书之后，我也觉得的确这部分是这本书最耐人寻味的部分，就是巴菲特的婚姻状态、我先说呢，巴菲特呢，为什么说他有一个奇怪的婚姻呢？ 对，巴菲特呢，虽然呢，他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啊，最好的、最显眼的位置，墙上最显眼的位置挂着他爸爸的相片啊。而且呢，每个人一进他的办公室，一看就会看到爸爸的相片，而且他从来不提他妈妈。可是你看这本书后，你就会发现他妈妈对他的影响真的是深厚的不得了啊！他妈妈有一个，他有一个很神经质、很恐怖的，常常会讲羞辱小孩子的话的妈妈啊。可是呢，第一，巴菲特的数字天才是从妈妈那里来的。第二，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哦，他觉得他没有办法面对的妈妈，就是后来他妈妈可能打电话来的话，巴菲特就说：“哎，叫他太太，你去帮我接，我不想跟他讲话啊、哦，任何场合的话，他妈在场的话，他都不想在。”可是呢，巴菲特从小开始就一直非常要找到一个替代母亲的角色哦，所以呢，他在13岁的时候暗恋的对象是一个，是一个同学的妈妈啊。哦嗯，然后呢，他长大之后呢，当然他娶了一个太太，是一个可以给他照顾很好的太太。可是呢，他后来呢，在外面呢，也一直非常需要找一个类似干妈的角色啊。
嗯，
哦，例如说，第一个他的第一个干妈呢，是很有名的《华盛顿邮报》的这个发行人，
啊，那个老太太
啊，那个非常雍容华贵的老太太啊，哦，而且呢，他会把他这些干妈呢都做各种分类啊，哦嗯，例如说，本来他太太呢是在家里照顾他起居的，那他太太呢离开他而去的啊，哦，这是这本书最有趣的部分。因为我也是看这本书，我才知道他太太是有外遇的。
嗯哼，
啊，可是呢，就是因为我看这本书，知道他太太有外遇，而且呢，他太太外遇，而且太太来跟他承认之后，巴菲特的反应竟然是从此对他太太加倍慷慨。本来说他太太是很吝啬的，知道太太外遇了，那当然他以为说他太太要回来了，选择他了，不会去跟他离婚，跟那个外面那个男的结婚的，他竟然感激的不得了，就马上呢，太太后来给他要什么都全部给他了。所以呢，我看完的感觉是，虽然他需要很多干妈，可基本上他的确是很爱他太太，一个赚钱狂。哦，因为通常我们知道的故事是男的有外遇，为了留住太太，所以对太太突然变得很慷慨。可是巴菲特是跟人家相反啊。
是。
然后呢，我看这本书我还有一个感触啊，就是我感触说呢，我看过的有钱人的传记，我要说，只要是写得好，像这种写得有深度的传记，
嗯，
真的都会比第一流小说家写的有钱人还要有趣。
嗯，
我有这个感触，为什么嘞？这本书在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作者问巴菲特说：“哎，告诉我，你这个那么喜欢赚钱的这个动力是从哪里来的？”巴菲特就先讲，巴扎克讲过一句话：“所有的财富的起源都是一桩罪恶。”那句话是错误的。我是看完的时候再来翻到这第一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哎非常有趣，因为的确，我看整本书的时候，我最常想到就是巴扎克笔下的有钱人。巴尔扎克笔下的有钱人，我觉得写的比较有最有深度的一个是那个中篇小说《高利贷》里面的那个高布塞克，
高老头，
这个不是高老头，是高布塞克，是放高利贷那个，这个巴尔扎克这个高布塞克呢，他有说为什么我喜欢放高利贷，因为对我来说放高利贷像写诗，是一种诗创作。因为放高利贷，看到别人来给我要钱，来给我借钱，那我再去给人家讨钱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人生百态。我发现巴尔扎克有点出了一个热爱赚钱人的一点，你绝对不是爱钱，你是热爱赚钱，因为对你来说，赚钱是一种知识的追求。
嗯，
哈，就是爱热爱赚钱的人，就跟热爱这个发明的爱迪生，或者说热爱物理学的爱因斯坦一样，他们都非常专注的在追求做他们的作为的一个赚钱作为一种技艺。专注的不得了，所以的确他们常常会轻忽身边的事，身边的人啊。可是呢，在我们来想说伟大的科学家会很粗心，我们都会觉得理所当然。可是呢，如果是非常会赚钱的人对身边的人粗心的话，我们就会想到巴扎克或者说狄更斯笔下的他们就是无情，他们就是贪婪，他们就是自私。我们看这本书的话，看这个巴菲特的话，的确他对赚钱这种东西就是像爱迪生之于发明，或者说爱因斯坦之于这个
物理学
而已，他是很专注，所以他对身边的人是常常会疏忽他们的需求，可是并不表示他是一个自私，他并不冷酷，他并不自私。你在这本书里面很明显的感到巴菲特对感情的需求。
是，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马上回来。我爱的是酒吧。news 酒吧张大春跑新闻 joy 时间为我们介绍的是这个天下文化出版的财经气管类的第401号 雪球 Snowball 巴菲特的传记，上下两册加起来900多页，可是似乎非常好看。我们刚才就谈到了巴菲特的幼年，谈到了他的个性，谈到了他兴趣和爱好，我们现在来谈一谈他跟人的关系。
好，特别呢，我刚刚特别说呢，巴菲特的婚姻很奇特，因为的确我从这本书看到结束啊，而且看到他太太过世，他太太是2002过世的，他太太过世的时候呢，其中有800万的遗产是给他的男朋友的。我猜巴菲特应该是那时候应该是很难受的，因为他是一个连对自己的小孩子都不想给小孩子遗产的人，到头来他太太把这个他赚的钱给了他外面的情夫哈。可是呢，我要说，我看到说巴菲特的太太晚年得了癌症之后的生活是必须靠外面那个男人来照顾他，而且巴菲特根本没有照顾他能力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太太给外面那个男人，而且为了他一辈子不娶的这个男人给他800万，实在是非常合理。那为什么巴菲特的太太需要会外遇呢？因为我说巴菲特因为很多很专注人，包括说很多伟大的科学家甚至伟大的文学家，可能他们不是无情，他们不是贪婪，他们不是说只有野心而已，他们可能是都是有点自闭我会说巴菲特的自闭在哪里呢？例如说有一次他太太三更半夜突然想要跟人家一起弄音乐开车出去然后结果呢，因为那天下雪，就这个车子就困在路上了。他太太在那个三更半夜车子困在路上的时候，他竟然没有办法打电话给巴菲特，因为他不能想象他会三更半夜打这个电话把他先生吵醒所以那太太后来呢打给另外一个朋友，这是这本书呢少数的几个语言不详的部分，因为我看到那个朋友的时候，我马上想到一定是那个男朋友可他里面就写一个朋友而已然后那个朋友给他送回家，巴菲特到早上醒来都不知道他太太是到半夜4点才回到家的，因为他巴菲特从来没有想到他太太是有需要他的时候，他只想到他有需要他太太的时候。那我在看到这个时候呢，整本书我常常在想，到底说一个人貌合神离，这个婚姻有可能维持吗？
照你刚刚的形容，这本书里面是告诉我们是可以
没有错。这本书呢，这本书到后来你会，因为到他太太过世的时候，已经过世了，巴菲特只要看到他太太的照片，还是都会痛哭流涕。你会发现两个人虽然是貌合神离，可是那个感情是一直都在的然后呢，貌合神离到什么地步呢？巴菲特是一个只想赚钱的人，而且他想要让自己的生活非常简单，他只吃最简单的东西，只穿最简单的衣服，而且他穿着超差的，而且他没有办法照顾人。可是他太太呢，真的天性有照顾人的性格。他太太不是照顾自己的小孩，照顾自己的孙子，照顾巴菲特而已。他太太后来呢，搬去了旧金山，马上就变成了旧金山的那里的同志团体，男同志团体的共母，大家共同的妈妈，就像一个观世音菩萨那样的人物。而且后来呢，有了艾滋病大流行的时候，他太太变成了他会帮助照顾艾滋病的那些同志，会请那些他临死的朋友请他们搬到自己家来，甚至会带那些已经得了艾滋病可能说来日无多的，带他们专程飞去印度去看达赖喇嘛。所以呢，巴菲特的小孩呢给他妈妈取了一个绰号叫达赖妈妈这样子所以说他巴菲特太太是这样子的人可是呢，我要说就算他太太不离开他搬去旧金山的话，巴菲特可能也在外面需要很多不同的妈妈。为什么呢？例如说凯撒琳格拉姆，就是华盛顿邮报的，
刚才我们提的那一位
可以带他看这个全球化的这个上流社会，让他知道说哇，跟外国的国王跟外国总统一起吃饭是怎么回事这个世界不是巴菲特的太太自己可以提供给他的或者说呢他里面也有提到有一阵子他在最烦的时候因为他买错了一家公司，因为巴菲特常常是看到谁一见钟情这个人我喜欢，这个人我喜欢，就买下他的公司
对，他甚至交朋友也是这样是吧，
大部分的时候他会因为看人而买对的公司，可是他也曾经买错了公司过，他那时候买错了一家公司叫所罗门兄弟所以后来呢他会去纽约解决所罗门兄弟那时候的很多财务纠纷，这过一阵很痛苦日子，结果他在这个他住的旅馆里面跟那个接线生也一见钟情这样子马上这个接线生也变成他的好朋友我要说这本书什么都写了，我只觉得有一个遗憾，巴菲特有一点他没有写到。
等比尔盖茨他也写了，
比尔盖茨他也写了，
你先谈谈比尔盖茨。
我要说比尔盖茨是巴菲特63岁的时候在因为凯撒琳格兰姆介绍而认识的一开始他也没有想到他会跟这个一个电脑公司科技公司的老板有缘，因为他是绝对不买科技股的。比尔盖茨呢 也想说他怎么会对一个投资股票人有缘呢？可是他们两个人就跟巴菲特跟很多女孩子一样，
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
而且是互相的。
好，那我要说哈，因为巴菲特对这个传记的作者有讲一句话啊、而且讲了两次，这书里面出现两次。我从见到他开始，我就好希望我跟比尔盖茨是一对连体婴。我认为你想要跟另外一个人是连体婴，这个会给我感觉有点太会令人想入非非的一点。好，所以呢，当然这书里面也有讲说，对他来说，比尔盖茨好像是他的小孩，因为他真正的小孩，他的亲生小孩都不像他。所以呢，他是在比尔盖茨身上看到一个另外一个自己，跟他好像是亲生小孩一样啊。可是我会说，一个人应该也不会想要跟自己的小孩会变成想要做连体婴才对。
哦，不一定哦，我就蛮喜欢跟我的小孩当连体婴。
哦，那是你的小孩还没长大哦。不过呢，所以呢，我看到这个比尔盖茨的时候，我也觉得这本书里面这是一个特例，因为通常呢，巴菲特只跟女性一见钟情，只有比尔盖茨是唯一跟他男性一见钟情的啊。然后呢，我要说呢，巴菲特，我说他妈妈可能对他影响很大啊。我们知道哈，通常成功的男性的偶像都是另外一个成功的男性啊，就像这个郭台铭的偶像是王永庆一样，巴菲特是一个大特例，他的偶像是另外一个女的，
是
啊，而且呢，这个女的呢，在这本书里面很奇特的一点，因为这本书从头到尾都是在讲巴菲特的故事，他在书的中间特别插一章。哦，是完全是一个女的故事，那就巴菲特的偶像的故事，而且他还那个女的自己的照片，不是跟巴菲特合照哦，照片里面还附在书里面，要让我们知道这个女的长得多丑这样子。
是，
哦，是一个当年呢去是一个东欧的难民啊，这个二十几岁去美国，然后呢什么都没有，甚至到了老了都还不太会讲英文，可是呢就是一个努力工作而且性格很可怕的人，因为他自己创立了公司，只是后来老了之后呢，只是跟小孩子这个经营的观点不合啊，然后就毅然决然的离开自己的创立的公司，到隔壁去跟自己的亲生小孩子竞争。巴菲特崇拜的是这样子的老太太，
家具店的老板娘，
所以他巴菲特崇拜他崇拜不得了。我就想说，哎，郭台铭崇拜王永庆，因为别的男人崇拜都另外一个男的，只有他崇拜一个可怕的嘛，这个可怕的女的。所以我说，他妈妈给他的影响真的很大，
是很大。但是你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赶快告诉我们，你觉得这本书里的非常神秘而值得去探究的一点
啊，还有一点，我要说哈，这本书
呢 ，Alice Schroeder，
我要说这本书什么都写的，只有一点没有写到，就是巴菲特的性生活没有写。我看完之后，我有强烈的怀疑，巴菲特可能是性无能，所以他跟外面那些女的可能都是没有性的关系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太太呢安排的这个外面这个服务生来帮我照顾先生，没想到这个太太呢从旧金山回到奥马哈，发现这个女服务生已经搬进了他家，这个太太竟然非常惊讶。我就想说，你拜托人家来帮你照顾先生，为什么你没有想到说你先生的性生活可能也需要另外一个女的来照顾了，而且你自己还可以搬到旧金山去。所以我那时候强烈的怀疑说，难道是巴菲特跟他太太已经很久没有性生活了，所以巴菲特的太太完全没有想到在性这方面他是需要照顾的吗？
那对于这本书的作者，
这个作者又是最奇特的一点，第一章有提到，最后一章也有提到，可是呢这个作者完全没有提到为什么巴菲特就是那么喜欢他，所以呢，我也说，
所以你认为这里面也略有隐藏，而 Alice Schroeder 没有说实话。
没错。
好的，这本书到底还有一些什么神秘的东西呢？您就自己看看吧。天下文化出版。